世界上360行，干哪行也不容易。就拿黄天霸、赵壁他们来说，名义上在苏州府抓差办案，谁瞅着都得尊敬，到哪儿都吃香的喝辣的，官府的官人。实质上叫了真章，这碗饭那么好吃吗？你得刀尖上过日子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担上风险，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要发生了紧急的情况，暴打前敌，出生入死都是他们，所以相对的比较，这行是更难干的。就拿前门书来说，为了端掉这匪曹，捉拿飞贼大莲花，大家都担着风险，夜入百丈崖，结果被人家发现了。有一个当小头的泼命的喊叫啊，有人啦，官人进山啦，官人来了。夜深人静，这一嗓子拼出多远去，就被巡捕寨的小喽啰兵听见了，赶紧给寨主送信。这个寨主啊，可不是前寨的，是巡捕寨的三个小寨主，为首的叫赵文亮，还有个兄弟叫赵文铎，还有个姓高的叫高杰，三家小寨主。他们也发牢骚呢，心说人前寨灯红酒绿，抱着娘们喝着美酒，我们还得值班下夜，三个人是满腹的牢骚，在屋里坐着正喝闷酒，突然听见喊叫声，三个人抄家伙事就站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回寨主爷，后山警报传来，说官人进山了。啊，点对，他们手下有200多人呢，马上鸣锣示警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有官人进山嘞，集合嘞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那这是惊天动地啊，有人撒脚奔前山去报信，剩下的人一字排开，把道路拦住，封锁道路，不让他们到前边去。正在这时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就到了，双方点起是灯球火把呀，照如白昼一般，两军对圆。一开始黄天霸紧张，怕耽误前山的大事，但是无策不住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到了现在，兵贵神速，力在速战。因为什么呢？来的人没有人家山上人多，等人家缓过手来，集合人马对自己不利。天霸本来就是个急性子，提刀往对面观看，一看对面三家寨主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为首的这人浑身上下一身白，手中端着一条大枪，往脸上观瞧，面赛姜黄，在30左右岁，面带着凶恶呀。黄天霸斗丹天喊叫一声，呆，对面来人报名再战。赵文亮把大枪一晃，抬头看了看，呀，我瞅着这么眼熟，哥哥兄弟，这小子不是小黄老黄天霸吗？哟，对，是他是他。黄天霸怎么从后山冒出来？哎，看，那是小脑瓜赵壁，哎，都来了。群贼嗷这一声啊，一阵的喧哗。为啥？人家名树的影，黄天霸的仨字，嘎啦一个雷，天下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小脑瓜赵壁，贼听着这个名脑袋都疼，一瞅他们突然从后山冒出来了，就感觉到这是不祥之兆，恐怕卧虎山蜈蚣岭， 要保不住了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这肯定是大莲花给引来的，要没有大莲花上了山，他们能来吗？看来这个扫帚星就是大莲花彭坤。按下他们心里怎么想都不说，单说这赵文亮把掌中大枪一晃，不镇定假装镇定，
嘿嘿嘿，啊，黄天霸来得好，来得太好了。
黄天霸呀，你在官府里吆五喝六，你又跑到这儿来装凶来了，这什么地儿？
这是卧虎山蜈蚣岭狼牙寨，没有你发威的份儿。小贼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
既然送到嘴边上来了，你还想回去吗？
休走，招枪，砰，
分心便刺。没说嘛，黄天霸是个机茬。天霸一看人家枪刺来了，上步闪身，用钢刀的刀背往外一磕，这枪啪把枪尖刺溜扑了到旁边去了。紧跟着黄天霸使了个国脑藏头，涮手就是一刀扑奔赵文亮的脖子，啊，唰这刀就到了。赵文亮一看黄天霸手头真够利落的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腰，哎，这刀贴着后脑勺唰就过去了，冒了一股凉气儿。这小子往上一掌身，还没想还招的时候，黄天霸刀过去冷不丁一翻个刀刃朝里又扫回来了。这招叫秋风扫败叶，那个快劲儿，唰一刀就到了。赵文亮是躲闪不及呀、啊，你看就这几招分怎么使用，分手底下干净不干净，快等不快等。因此赵文亮一愣的这功夫，这刀在他腰上一带而过，给他来了个二一天作舞。怎么叫二一天作舞？上半身带俩胳膊，下半身带俩腿，一下给分家的，肚子里这点零碎全出来了，咔嚓这一下死尸是栽倒在地。黄天霸掌身形跳出圈外，把刀一顺，刀尖朝下，刀把朝上，鲜血顺着刀锋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抬去的底儿蹭蹭把血迹荡干。天霸斗丹天喊了一声，哪个还过来？
各位兄弟，这小子手头可太利索了，今天黄天霸来了够咱们的呛。
紧跟着第二个上去的赵文铎呀，赵文铎一晃掌中三股托天叉，哗啦啦啦啦啦，黄天霸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
拿命来，哗啦
分心便刺。黄天霸是接驾相还，没超过五个照面，天霸的钢刀以上是下呀，叫泰山压顶。
小子你给我在这，哎，
这一刀劈个正道，从脑瓜门是劈到屁股锤，二一天作五，一边一半，扑通死尸栽倒在地。天霸跳出圈外，抬鞋底儿荡刀上的血迹，
哪个还来？
老三山寨主高杰一看是魂飞天外，心想我这两下子更白给了，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吧，转身刚想跑，黄天霸一扬手就一只金镖啊，你再这么你就日疼，正打后脑勺上的，把后脑勺造个眼儿。高杰一摸脑子都出来了，心说还活个什么劲儿，死了吧，扑通躺在地上死了。黄天霸跳过去，镖拔起来擦干净戴好，咔嚓又一刀把人头给砍下。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从交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，七球咔嚓完了。喽啰兵一看杰作鸟兽散，抱着脑袋往前边跑，了不得啦，三杯斋主都死了。黄天霸把钢刀一摆，追！赵壁比谁咋呼都得欢，各位抖擞精神，追呀、啊！乘胜追击，往前冲！快点，师爷点信炮！老师哦，那信炮在哪儿呢？你不带兜揣着呢吗？哎，带兜揣着怎么摸不着了？你个饭桶，好好摸摸，要在这儿呢，鼓着到后边去了。小老孩赶紧把信炮拿出来，哆了哆嗦好半天才点着了，往空中一扔，信炮一响，代替军令。再看官人抖擞精神，扇子面型，拉着大网往前追。黄天霸提刀再偷一个，黑世杰一边追着一边跟他老师说：“老师哦，黄老叔可真有两下子，手起刀落，嘁哧咔嚓，可真行哎！”“那当然了，我兄弟嘛。”“孩啊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绝妙的刀法都是师父我教给他的。”“老师，你还有那两下子？”“怎么没有啊？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孩子，将来时间长了，老师把压箱底的绝活全传授给你，那可太好了。就是那牛啊，都倒了霉喽。”“
牛怎么的了？”“
牛都吹死了。”“好小子，你耍贫嘴。好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到时候我再跟你算账。”
你说这爷俩哪有正经的，一边走一边抬杠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还说前厅。一开始前厅一无所知，灯红酒绿，呵，推杯换盏，正在高兴呢。今天晚上大莲花是容光焕发呀，几杯酒下了肚了，抱着漂亮的姑娘，这小子心神荡漾，是坐卧不宁，打算告个假到后屋去跟这个姑娘是单独的追欢取乐。但这话又没抹开说，那大伙都在做，正吃喝在兴头上，他一告假显得有点丢人，但是又按耐不住。正在左右为难之时，警报传来，了不得了，官人进山了。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，屋里顿时是鸦雀无声，唰静下来了。大寨主陆小陆文明就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报告大寨主，可了不得了，巡捕寨的三位小寨主全都把命搭上了，黄天霸赵壁领着官人杀奔前山，这就要到了。”哗，乱了套了。他们都不明白这差官队怎么来的，难道说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。大莲花一听，心里一翻个，啊，去你娘的，把手中的漂亮妞呱唧甩地上了。这阵他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伸手把三叉鬼头刀就拽出来，当一脚把面前的桌子踢翻，地上那拉家伙看个究竟。哇，他们从大厅就冲出来了，刚到外边就听身后乱了套了。“哎呦妈呀，噗啊，哎呀，噗噗噗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屋里开锅了？”回头一看，闹了半天送漂亮妞那老头领着头打起来了。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帮人全是奸细。就见李慧李大侠把外衣款掉，高声喊喝：“孩子们，抄家伙动手！”啪啪啪啪啪，谢老了，哎呀，打乱了套了。大莲花一看今天晚上形势十分不利，这怎么回事？来了多少官人？他们刚到院里，黄天霸众人就到了。就这么快，几里地还架得住跑吗？
偏霸众人从房上飘身跳下，哗一字排开，
呆大莲花彭坤，你还往哪跑？
有人高声喊喝，缴械投降不杀，快放下武器。这帮贼能听吗？陆文明等人一瞅，腹背受敌呀，心里头一颤，看来狼牙寨难保啊，官人来势太凶猛了，但是又舍不得放弃，只好强作镇定，在这压服大伙儿，大家不要乱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把这些官人就地消灭，关上寨门，来个关门打狗。哇，哎，贼人稍微一乱，马上镇定下来了，这回是阵线分明，差官队都在东边，山上的贼都站到西面，院里全是人，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，李慧李大侠保护着四个大妞退到黄天霸身后。天霸，你可来了，来了，老人家没事吧？平安无事。老人家功德圆满，你立下手工一件，领着弟兄们到后边歇着吧，看我们的。哎，好好好。李慧领着自己的一班人退到后边稍事休息不说，单说黄天霸钉子步往这一站，用刀一点，大莲花，你还有何说？你还想跑吗？到现在大莲花也就豁出去了，贼不侵正啊，这一点都不假呀。他再有本事，他是歪门邪道，任官府光明磊落，正正堂堂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心里就发颤，他所有的本钱就这点本事，这老道经验丰富，往左右看看全是官人的，心说实在不行我还得跑，但是能盯住我还得盯住。想到这儿，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，黄天霸，小黄老，我跟你真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。哎，黄天霸，你爹出身也是绿林，你从小也生长在绿林的家庭，返回头来你背叛绿林，背叛祖师爷，投靠了官府，给师部权当的鹰犬，给满洲朝廷做的走狗啊。黄天霸呀，你那心都是黑的，今天贫道要给死去的绿林人除害，黄天霸你拿命来。他刚想过去，蛤蟆僧过来了，弥陀佛，道兄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他们不就来这几个人吗？我今天是收庄包圆了，交给兄弟我了。大莲花心里有底，今天靠着打硬仗的还得蛤蟆僧了缘，这家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刀枪不入，掌中这对反背独角娃娃术重有100多斤，谁是他的对手？今天得充分利用他呀。我说僧弟啊，你今天千斤重担可得挑起来，我全都仰仗你了。
弥陀佛，道兄你放心吧，交给贫僧。
他把娃娃术往一块一碰，因为两个呀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直奔黄天霸。黄天霸拿命来吧，前者在苏州城里，我想跟你伸手没那机会，今天是天赐的良机呀，我瞅瞅你小黄老究竟有什么本事。说罢如槊便砸， 王天霸一看没敢拿刀接，那刀能有多大分量？充其量12斤、18斤、24斤。王天霸掌中这把刀上秤称一称，18斤，属于中等的。要抡18斤的家伙事儿，那就得有两下子，你不见能抡得动吗？抡一会儿膀子就酸了，手腕子都抬不起来呀。那也就是黄天霸能驾驭得了，就是18斤的分量跟人家娃娃硕比的一块相差悬殊，碰上这刀就得飞。因此黄天霸多了个心眼儿，这刀想方设法别碰他的家伙事儿，石染塑小绵软巧，闪展腾挪的功夫。因此天霸跳前跳后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施展小巧之能对付蛤蟆僧。这下就被动了，蛤蟆僧是越战越勇啊。一看黄天霸有意躲闪自己的兵器，他逮着理了，频频发动进攻。赵壁在旁边直眨眼睛，赵壁的心提到嗓子眼儿，一看天霸不行。因为什么？家伙事儿上吃着亏，而且黄天霸太累了，万一天霸有个闪失，那擎天柱不就塌了？那怎么办？他一回头一看，灶王爷杜克雄在那站着呢，心说他妈这傻家伙，他又不知道伸伸头。赵壁想到这，一转身到了杜克雄近前呢。喂，你干嘛呢？
我来这看打仗呢。
你看什么打仗？你怎么不伸手？你想不想吃大饼卷肉了？哎，看这样得饿你3天。
我现在就饿了。
哎，现在饿了，打了胜仗什么吃的都有，不见捆起来饿你3天。过去跟你吐脑瓜，快打去，拿铁锹把它拍趴下，听没有？拍趴下什么都有了。
那好喽。
他把掌中100多斤大铁锹举起来，迈步就过来了。
黄头，你闪闪把它交给我哟！
你吵吵什么呢？跟打雷一样。黄天霸正自寒战，听背后一喊，偷眼一看，灶王爷杜克雄，就明白是赵壁叫他过来的。黄天霸虚晃一刀，噌！跳出圈外，单手提刀，大口喘气。杜克雄啊，千万谨慎，
明白了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迈步头过来了，手托着大铁锹，瞅着蛤蟆僧他乐。
嘿嘿嘿，
蛤蟆僧一看就是一愣，